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1年7月6号，公元2024年8月31号，星期天。在今天节目里，请听时政评论，谈中共对侯援藏20周年。下面请收听时政评论，谈中共对侯援藏20周年。本月中共政府先后在拉萨和北京召开了所谓2014年中国西藏发展论坛和对侯支援西藏工作20周年电视电话会议。两次会议是习近平上台以来就西藏问题召开的规模较大的会议，但会议结果没有任何新意。其中对侯援藏会议发布的九大信号中，依然把同化西藏视为首要成就，声称对侯援藏促进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触，维护了国家统一和西藏社会稳定，这与陈全国在9月份强调的民族通婚政策完全相吻合，显示了西藏民族和语言文化所面临的严重危机。那么在今天的时政评论节目中，我们邀请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本台特约评论员格桑坚参谈一谈中共对侯援藏20周年，藏人真正获得什么。那我们今天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在本月25号举办的所谓对侯支援西藏20周年电视电话会议中，中共中央政治委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强调，这20年的对侯支援工作促进了各民族的交流，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西藏社会稳定，以及他认为这符合西藏区情和全国各族人们的根本利益。那么您对俞正声的如此宣传，您有什么看法？
对啊，中国政府这次高规格的举办啊对侯支援西藏工作20周年的电视电话会议啊，我认为这在向全世界传递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中国的现行的领导人还要延续以前的江泽民时代所制定的一个这么一个所谓的对口支援西藏的这么一个政策。第一啊，第二点，我认为啊，俞正声在这次的讲话里面，他高度的就是总结了20年来的对口支援西藏工作所取得的成就，他特别强调了这样的一个政策来促进了各民族间的这种交流，特别是形成了西藏社会的一个稳定。但是我认为，也就是俞正声的这种总结里面，我认为他们回避了很多最实质性的一些问题。因为我们都知道，中国为什么要采用所谓的对口支援这么一个政策，因为这种政策的执行其实就是80年代，也就是80年代末，曾经在拉萨、西藏的很多地方曾经爆发过很多西藏人对中国政策的不满的一些和平祈愿活动。当然了，这种活动呢运动呢遭到了中国政府的这种武力镇压，特别是89年在拉萨实行了1年的这种军事管制。当然这以后从90年代开始中共对西藏的各种政策进行了大的一个调整，他们完全违背了以前80年代初期也就是在胡耀邦当政期间所实行的一些对西藏的一些比较温和的这样一些政策。虽然他们走向了一个全面管控西藏大量的汉人就说移民到西藏的这么一个政策，所以呢这种政策取名为所谓的对口支援西藏。但是由于从94年开始所实行的这一政策，我们都知道导致了08年到现在的整个藏区的这种民众的这种不满情绪，特别是爆发的这种就是说不满整个藏区的这种抗议活动。所以呢这种活动后来演变成130名藏人 以自焚的这种方式进行抗议，达到了这样的一种高潮。但是呢，中国政府也好，中共的在西藏当局也好，他们无视在西藏爆发的这种民众的不满情绪，特别是这20年来，由于大量的这种抗日涌入西藏，导致了汉族跟藏族间的这种对立情绪，特别是这些涌入进来的这些汉人，对西藏的这种民族风俗习惯的这种不尊重，对西藏语言文化的这种践踏，特别是对语言文化使用的空间的这种缩小，因在整个藏民族当中呢，爆发了很大规模的这种不满情绪，所以呢，这些都是成为整个藏区不稳定因素的一个最根本的一些中国实行的一些政策。现在的新的领导阶层，他不去反省，也就是20多年以来所谓的这种援藏工作的这种利和弊，一味的就说强调总结这20年来所取得的这种成绩，其实呢，这种成绩后面所隐藏的、所暴露的这些问题，他们根本没有去反省，没有去认真的去思考，还要延续这样的政策，还要把这种政策更扩散到，就是扩大到除了西藏自治区以外的青海、四川、云南、甘肃藏区。我认为这样的这种强势的这种推广，更会造成藏区的这种环境的破坏，西藏语言民族文化的这种践踏，特别是造成藏区的这种不稳定。我认为中国的政府必须要看到这一层面，必须要看到。如果你看不到这一层面，一味的这种强压下所出现的所谓的仪式的这种稳定，其实呢，为以后爆发更大的这种不稳定因素迈下了一个伏笔，我是这么看的。
目前您对于这些问题的分析和了解，藏人的根本利益和中共当局他们所宣传的这种利益有什么不同？
我们藏人最根本的诉求，我们当然都非常的清楚，因为藏人最根本的诉求就是藏人要保持自己民族的尊严，他要保护自己的语言文化，他要保护自己的宗教信仰，也就是一个民族要保护这民族不在这个世界上消亡。但是呢，你现在中共呢，第一，他的宣传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当然了，他看重的不是这个里面生活的藏人，而他看重的是整个地域，当然他地域对他很重要。但是呢，你如果不能尊重生活在这个西藏高原，也就是整个雪域高原里面生活的藏人，你真正的不去了解他们根本的这种愿望，你搞再大的所谓的建设，再大的投资，都不会得到藏人的这种好感。因为你在搞这种大型的投资，大量的投资，同时你所带来的这种负面的，也就是藏人最关注的比生命还看得更重要的自己的语言文化的保护，对民族特性的这种保护，恰恰受到了这种削弱。所以呢，特别是你在中国宪法框架里面规定的作为一个55个少数民族里面可以得到一个自治权利的一个地域，你中央采用根本就是违背这种民族区域自治法里面所规定的这种权利，反而你强行用政策的这种形式去大力的搞这种所谓的对口援藏工作，提供大量的这种汉人进入西藏，那这就会更会造成藏人跟中国政府之间的这种对立或者说不满情绪。因此呢，我们不否认你在搞20年的这种对口支援西藏的建设过程当中，西藏的基础设施建设也好，各种投资也好，都加大了，这些我们都要承认。但是你在这些加大投资、加大建设的这种动机里面，你最后的动机或者目的，就是如果是你要消灭这个民族，那么你的 GDP， 也就是说你的民众的生活，就是说国内生产总值发展的怎么快，或者说民众的收入怎么高，最终你就是要让这个民族消亡，当然这个民族他就不会对你的这种政策有好感。因此我认为藏人的根本利益和中国的现在的这种宣传这层面里面有很大的差距，你必须要看到这些差距，你才能制定出一个比较合乎西藏实际的，也就是说整个藏区的藏青就是说能够符合这种藏青的一些政策。
是的，那么您在前面也提到 中国要在四川、云南、甘肃、青海这四省藏人民众也要实行这项政策。那于正生表示，他也表示援藏工作给拉萨、日喀则等地发挥了很大作用，他认为这些地方也适合使用这项政策。目前中共当局对于这些地方实施的政策是不是有很大的区别，以及他们现在的生活状况是什么样的？
当然了，我们都知道所谓的西藏也就是藏族是一个整体的一个民族，它在文化概念也好，地理概念也好，也就是整个民族的风俗习惯都是一个整体的一个概念。但现在中国是以这种分而治之的这种方法，把整个西藏，也就是把整个藏族它分割在各个中国的这种各个省域里面，也就是西藏自治区、青海、云南、甘肃、四川。所以呢，你用这样的方式去以分而治之的方式去治理西藏，其实这就是你自己所反对的以前的这种封建社会为了削弱一个民族，就是同化削弱一个民族的这种所谓的个封建政策，你采纳的是这个政策，所以这个政策当然是不可取的。第一点。第二点，我们刚才前面谈到的也就是所谓的这种援藏的这种工作，以前西藏自治区有很多其他藏区没有的一些优惠的政策，类似众所周知的，当然它有很大的区别，特别是像这种投资方面也好，由于其他藏区你把它分割在中国的一些大的省里面，你在这些大的省里面其实你得不到很多你所需要的这种民族自治方面的一些权利，你根本得不到，你的声音在那个省里面太小了，因此呢各方面的这种都很小。当然了，从2010年的中央所谓的对西藏工作座谈会以来，但在西藏自治区实行的很多政策它都要沿用到附近的青海其他藏区。但是这次提出了我们要注意到，就是8月23号国务院特别有一个文件，也就是工作方案，出台了一个就是说内地的这种发达的这些省市对口支援就是四川的藏区、甘肃藏区、云南藏区的一个工作方案。像从这些里面，他把以前对口支援这种西藏自治区的这种做法照搬的搬到了也就是其他藏区里面。当然我们相信以后就对这些藏区的基础设施也好，重大的一些项目方面的投资，我想肯定是很大的。但是从另一个方面这样的投资它其实就是形成了一个我们前面所讲的一些大量的这种汉人的这种涌入进去这种就是高度的这些开发里面，就是汉人民众的这种大量的这种参与，导致的就是说两个民族间的这种对立，特别是由于你搞这些大型的建设以后，由此所造成的本来分割的这些藏区，其他的一些藏区的里面的这些语言文化，特别是藏语语文的这种教育，已经就得到了很大的这种削弱。你现在再进行这么大的一个所谓的这种建设，还会更大的会削弱藏语言的使用空间。当然了，大量的中国的这种人进涌入以后，由于他不懂得对藏族的这种风俗习惯的这种尊重，对藏的这种宗教信仰的这种理解，他们会造成很多违背这种藏人藏人的这种风俗习惯的一些做法，因此会造成很多民族间的这种对立。所以呢，这种对立和这种情绪往往会演变成以后就是说造成很大的这种不满情绪。因此呢我一直在强调，我们不反对就是说整个中国就是说中国政府的西藏的这种投资建设，但是呢虽然你在提倡这种建设跟投资，你必须要保护什么当地的生态环境啊，尊重当地藏人的这种风俗习惯、群众意见，但是你像这种掠夺性的这种投资建设里面，往往会造成的这种这种冲突，当往往发生这种冲突，中国政府或者说当局或者武警一直站在这些种投资者的背后，一味的对藏人的这种镇压。我们知道这次的市区县以前 到了很多地方发生的这些实实在在这些例子都说明了这样大型的这种投资大量的这种建设造成了当地民主跟投资者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都会成为藏区不稳定因素的最重要的一些因素。因此呢生活的收入来源也好很多方面也许会有一定的提高，但是呢游子埋下的这种不稳定因素或者说游子产生的矛盾必须要去深刻的去认识啊。如果你认识不得这一点以后这些地区特别是这些地区是2008年以来发生民众抗议活动最多的地区，我认为还会迈向更大的这种伏笔。
那么中国当局在本月中旬在西藏首都拉萨召开所谓2014年中国西藏发展论坛，那么他们大力报道说共同达成了所谓拉萨共识，而外国嘉宾对于中共当局的这种宣称他们持有不同的态度，那您是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中国这次要大力在拉萨召开所谓的中国西藏发展论坛他也其实想向全世界就是宣言嘛，现在的西藏已经是非常的和谐稳定，我能够在拉萨可以召开西藏发展论坛，但基于这么一个稳定他要开这么一个，所以就说邀请所谓的国外的专家学者来参加所谓的西藏发展论坛他们也发布了个所谓的个拉萨共识。其实他的这种目的我认为第一个非常的就是明确，也就是说来拉萨的这些呢其实对西藏的发展呢我并没看到多少这种有建设性的什么建议例如共识里面大多谈的就是从1949年或者到现在中国在整个西藏所取得的这种成绩的这种肯定所谓的达赖集团在海外的对西藏的这种宣传的歪曲导致了什么。因此呢这一共识发布以后在国际上引起了很大的这种争论，因为很多去参加这次西藏发展论坛的很多国外的专家学者其实呢他们都是由于长期以来去不了西藏去不了拉萨，所以他们认为这有个机会去拉萨他们是去的。因此我们也看到有些参加那些论坛的这些官员嘛，他回去以后他们说其实呢对这个所谓的拉萨共识他们并没有支持过他那是中国他自己最核心的文件，他们要去的目的其实就是因为有个这个一个去能够去拉萨的这么个机会，第一个。第二个拉萨共识里面我们也知道短短的2天的时间里面并这些专家学者并不可能去西藏的这些实地去考察民众的真正的这种意愿或者说生活状况。因此呢有些长期跟中国合作比较密切经常受中国的邀请去拉萨西藏或者到各地的有一项我们知道印度教徒报的什么总编辑啦或者说其他有些人他们其实也在就是说温和着中共的这种对西藏宣传的这种口吻吧，也就是说这种标准他们就发表了一些意见。中国政府这次是大大利用这些所谓的国外专家的这种所谓的他们这种亲身的这种看到的这种就做一些大的宣传，以致现在国际上制造一个就是说西藏的这种发言权的这种掌握这种主动权吧。但是呢由于他的这个所发布的这个好像有9点所谓的共识吧，他的这些用词的这种中国宣传的这种口径当然一直每年都在发布中国西藏的发展与数字或者白皮书这些里面的文字，它完全是重新引述的一个方式以后国际上其实呢对这一共识的这种共识是非常小。
今年8月份召开的这2次会议是习近平上台以来他就对于西藏问题召开的规模较大的会议，同时在本月24号中共西藏官员吴英杰也放话说北京正在与达赖喇嘛的特使针对达赖喇嘛重返西藏展开谈判等，那您是怎么看待这些情况？
习近平上台以来当然他对整个中国的一些大政方针方面做了很多一些大的一些调整，做出了一些很大的规模的一些政策，当然这全世界都看得到的第一个。但是对民族政策特别是对有关西藏的政策他现在我们看的还没有时间去 做最后的这些决策。这次的两个一个论坛，也就是一个电视电话会，也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习近平上台以来有关跟社长有关的一个最比较大的两次会议。从这个里面我们看到的一些信息里面，当然也有一些建设性的一些现象，比如我们看到那个这次在北京召开的那个20周年座谈那个电视电话会议里面，我们看到以后对西藏的这种建设，他们说要坚持生态保护第一。到这里面他们说保护第一里面必须要充分尊重当地民族的习惯，也就是风俗习惯、宗教信仰自由、群众意愿，切不可为了局部利益、短期利益破坏生态环境，损害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我认为这样的一些提法，包括对西藏的投资的80%以上要投资到民生的这种改善，也就是农牧区民生的改善这方面倾斜，我认为当然这些都是一些比较正面的也就是比较上面的一些声音。当然从这些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出新的领导对这种宗教信仰、民族风俗习惯、生态环境保护的这种认识性，其实我认为比以前提高了。当然第一个第二个，从一些对外宣传方面，他还是保持着这种僵硬的这种官方宣传的这种，当然一些的发展论坛这种方式其实跟以前也没有什么的两样。最主要的一点就是无法猜测西藏自治区的党委副书记武英姐为什么说北京正以达赖喇嘛的私人特使展开这种谈判。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发出这么，因为这是一个根本没有这个无稽之谈，甚至连办公室也发出就是说新闻说没有这样的一些事情。因此呢，中共的最高层对西藏没有形成一个最终的这种决策，或者是最终的政策以前，我认为在中国的官方也好、非官方也好，或者说专家学者也好，对西藏问题的释放出的一些信息都是混乱的。因此呢，这些混乱里面包括吴英姐所说的，或者说一些学者的观点，或者说一些官员的这些官员里面，都是很多这种混乱的一个局面。因此呢，这种混乱局面说明了中共还没有形成最终的西藏政策。
就前两天就报道说，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在9月份要访问印度，同印度总理莫迪要进行会面，要他们要针对边境纠纷、环境等问题进行讨论。前段时间印度前军官、全官员他们都发表文章说，其实边境问题不是印中问题的主要要点，而是西藏问题。在这次会议中，对于这些问题会不会提到，而且这次的会谈会有什么成效？
我认为当然这次中国的新的领导跟印度新领导间的这种会谈当然是一个历史性的，非常重要。这两个国家都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也是发展中国家，所以呢他们间的这种经济往来，或者说两个国家间关系的这种改善，当然这是意义非常大的。但是关于中国跟印度的之间的这种边境话题，当然已经10多次所谓的中印边境的一些谈判，所以呢不会有什么实质性的一些进展。因此我认为这一次的习近平跟莫迪的这个会谈，我认为呢像一些比较就是具体型的这些边境问题啊，他们应该会谈的比较少，而是因为作为两个国家的这种领导，他们从一个大型的就是说战略层面，或者说从这种经济领域的这种层面里面，我认为会看得多一点。但是呢中印间由于存在一个西藏问题，因为这个对中国来讲、对印度来讲都是一个软肋，因此呢并不是这么容易达成协议的。
那我们今天最后的一道问题是，如果邀请您来拟定一项拉萨共识，那么您印象中的拉萨共识应该是什么样的？
如果真的需要个这么个共识，我认为过去这么多年的中国对西藏的执行的这种政策伤害了西藏民族的这种心，它对西藏语言文化的破坏， 对西藏宗教的这种践踏，或者去对西藏人权的这种践踏，特别是对西藏环境的破坏，都就是说对资源的这种掠夺，对西藏民族的这种尊严的这种不尊重，这些大大的伤害了西藏人的心。因此呢，这样的一个现象，就说整个西藏经济的边缘化，最终就说藏民族的这种特性要消亡的这些政策，如果中国政府还不改变，那么你中国怎么讲一千一万遍讲西藏是中国的一个部分，我认为藏人的心里面他不会认同。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西藏歌坛节目中，请欣赏由境内藏人歌手强巴依西和格玛演唱的西藏康区新农地区的郭庄舞歌曲《新农郭庄》。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丹青潘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些地列。
么好，某